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不但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你不但是来呼唤我们来做你的门徒，来学你的样式。主啊，你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与我们联合，要我们与你联合。哦，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是我们的新郎，我们也是你的新妇。主啊，我们承认说，因着我们是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就不能做你的新妇，但是你却做神的羔羊来拯救我们。我们也承认说，在我们里面有许多的自己，叫我们不能与你相配，但是你却呼召我们来做你的门徒。你竟然不辞辛苦，不辞为难，来教训我们，督责我们，来纪律我们，来工作在我们身上，来除去我们这个自己，好叫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长大。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也呼召我们要与你同心。主啊，叫我们完全脱离自己，完全进到你的里面，好叫你的旨意能成功在我们身上。我们的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从开始一直到末了都是恩典。如果救助我们的话，主啊，我们永远不配，我们也永远不能，我们不能救自己，我们不能做你的门徒，我们更不配做你的心腹。但是感谢赞美你，你的恩典够我们使用，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的主啊，愿你的恩典完成你的工作，叫你心满意足。奉主耶稣的名，请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我们从三十二节念起，念到四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二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是在告诉你们，这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事成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到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居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是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劈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劈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那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惊醒，不用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二十五章第一节到十三节，那是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辞宴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 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洞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事情你们不知道。”在过去三天的晚上，我们在这里交通到神向着他的儿子所定的那永远的旨意。我们知道说，神对他的儿子有一个极荣耀的旨意，就是他要为他的儿子预备一个心腹，他要为他的儿子预备一个配偶。神这个旨意在永世之前就定规了，并不因为他所创造的人软弱，他所创造的人失败，神就放弃了他当初那个旨意。反而我们看见说，神在历世历代一直望着他那荣耀的旨意而去。虽然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明显的启示，但是我们却看见许多的暗示，就是神怎样要为着他的儿子预备一个心腹。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在2000年前忽然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约翰来到这个世界做新郎的朋友，他一面为着这一位主做见证，他另外一面也是为着这个新郎预备一般预备好的百姓。约翰在地上的时候，他曾有这样的话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生喜乐。”他说：“我的喜乐满足了。”这是因为约翰他听见我们主耶稣的声音。虽然约翰这个旷野的声音在地上不过是很短的日子就过去了，但是这个新郎的声音却一直继续在这2000年来。虽然我们的主他在地上的日子只有33年多，他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升天了，但是今天借着他的圣灵，他的声音仍然在人间。我们听见他的声音在那里呼召我们，叫我们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他那里，他要给我们安息。这是救主的声音，呼召我们到他那里来得着生命。我们也听见这个新郎的声音又在那里向那一般信主的人在那里呼唤说：“来跟从我。”他呼召我们来做他的门徒，他不但要我们相信他蒙恩得救得着他的生命，并且他要我们起来跟从他，舍己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好叫我们这个人能脱去我们自己的捆绑，而能让他在我们的身上能彰显出来。当我们跟从主的时候，主在我们身上在那里不断工作的结果，就叫我们有他自己的形象，这样他就能来娶我们做他的心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主的声音不光是救主的声音，不光是主人的声音，也是良人的声音。他在那里呼召我们来爱他，因为他先爱了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愿意从这里再往前去， 就是我们在马太第二十五章所读的那一句话，半夜有人声喊着说新郎来了，半夜的呼声。关乎主耶稣再来的事，在旧约的里面我们就已经看见有先知的预言，不过在旧约的时候，那些的先知虽然借着神所赐给他们的灵能预先看见这一位弥赛亚要怎样来到这个世界，但是他们对于弥赛亚来到这个地上究竟怎样的经过，怎样前后的经过，他们看不清楚。他们有的时候在那里记着先知的灵在那里说，这位将来的弥赛亚要受许多的苦，有的时候借着同一位的圣灵，他们在那里做见证说，这位弥赛亚要得国，要得着荣耀。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他们不能把主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地上和第二次来到这个地上把他看得清楚，因为在他们所看见的里面，好像主来到这个世界又是受苦又是得荣耀。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两次主来到世界的中间，乃是那个教会的奥秘，这个奥秘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并没有借着圣灵向众使徒和先知启示出来，因此他们对于主耶稣的再来有许多的预言，但是他们不能分辨第一次的来，我们的主乃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第一次来是谦卑的，他第一次来是受苦的，他第一次来是做我们的代替，好叫我们信靠他的人能得蒙救赎。但是当我们的主耶稣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是荣耀的，他是尊贵的，他要来得着他的国度，他要来审判那些背叛给当他的人，甚至于要审判背叛他的天使。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见有许多关乎我们的主再来的事情。当我们的主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自己也曾给我们看见，他不但来了，并且他还要再来。比方说我们在那里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前一半我们看见是记者主耶稣在地上他所说的话和他所做的事，在第一段的里面好像我们的主没有提到他再降临的事，但是到了马太第十六章，当西门彼得承认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从那个日子开始，我们的主就开始对他的门徒说道，他怎样要上耶路撒冷，他怎样要受苦并且要被杀，但是第三天他要从死里复活。经过他这样的启示之后，领着我们就看见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开始向他的门徒提到他再降临的事情。因为当彼得在那里说主啊万不可如此的时候，他在那里就告诉彼得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人如果要得着魂的生命的，要失丧生命；为着我的缘故，失丧魂的生命的，要得着生命。人若转得全世界，如果赔上他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那个时候主就说，人子要在他的荣耀里面降临。到了那个时候，所有的人要按着他们在地上所行的，要得着报应。所以我们看见，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主不但告诉他的门徒，他要受苦，他要死，并且他同时也告诉他的门徒说，有一天他要在荣耀的里面要降临。到了马太第十七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带着三个门徒暗暗地上了高山，在那里他就改变他的形象，他的脸面发光如日头一样，他的衣服巨白，比地上漂泊的布还要白。有摩西和以利亚显现与他谈论他离开世界的事情，这一个就是天国的预象。换一句话说，在那里我们的主给彼得看见说，不但有一天他要降临，并且他预先让他的门徒看见他在荣耀的里面，在他国度的里面。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登山变化乃是国度的一个预象呢？因为彼得他在那里写书信的时候，他就做见证，他说，对于主耶稣的降临和他的荣耀，我们是看见过了，因为我们听见那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我们知道主在这里给他的门徒看见说，他要在荣耀的里面，在国度的里面要降临。不但是这样，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我们看见在二十二章里面，主耶稣就用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王为着他的儿子摆设婚姻的筵席。所以在这里主一直给我们看见说，他还要再来，他要娶亲，他要得着一般的人做他的心腹。就是到了马太二十六章的时候，当我们的主耶稣被带到大祭司的面前受审问，那个时候他们有许多的话，捏造的话来控告他，但是我们的主他一言不语。结果那个大祭司彼得没有办法，他在那里就说，我只做永生的神启示，你究竟是不是那位基督，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就说，你说的是，你要看见人子在荣耀的里面带着千万的圣者降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说我们的主他还要再来，不但在2000年前他曾来到这个世界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并且他自己告诉我们说他还要再来。就是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与其他三本福音的书是不同的。约翰他是注意树林的实际，所以他对于地上的事，对于时间的方面，他往往是忽略的。因为约翰他是注意那永远的事，他是超时间超空间的。所以在约翰的福音的里面，我们看见没有主升天的记载。因为就着约翰来说，他虽然在地上，仍旧在天上，虽然回到天上，他还是在地上，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在约翰福音里头，我们看见当约翰14章到16章，我们的主与他的门徒在那里谈话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门徒知道主要离开他们，主要去， 为着这个缘故，他们心里非常的忧愁。那个时候主就安慰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去了，我还要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主说，我如果去了，我要差遣保惠师圣灵来，他要与你们同在，他要住在你们里面。主又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去了，我还要再来。到了那一天，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你们的里面。那么弟兄姊妹，当然我们知道主在这里提到他去了还要再来，不是指着将来他在他灵体的里面要降临说的，那个是指着他在圣灵的里面要来到他圣徒的中间，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说的。因为约翰他是超时间也是超空间那样的说法，但是就是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到了最末后，我们还能看见我们的主他提到他真是有一天要在灵体的里面还要来到这个世界。到了约翰二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怎样问彼得，你爱我吗？然后他对彼得说，来跟从我。但是你知道彼得这个人是多管闲事的人，所以当他起来跟从主的时候，他往后一看，看见约翰也在后面，他就问主说，那么主啊，这人将来如何？你已经告诉我，我要为着你的缘故而死，那么这个人将来如何？主耶稣说，我如果要他等到我再来的日子与你何干。那么这里主说再来，不是指着他的圣灵里头来说的，这里的再来是实实在在指着有一天这一位离开我们上升的主，他还要来到这个世界说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读新约的圣经，我们看见说，在每一卷的书信的里面，从使徒行传开始，每一卷的书信到了启示录，没有一卷不是提到我们的主耶稣再来的事情。所以我们的主来，主的再来是千真万确的，不但有先知在古时的预言，也有我们的主耶稣亲自的应许，又加上那一班使徒们在为着我们所做的见证。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还要再来，今天天留着他，但是有一天他要离天而降，他还要来到这个地上。关乎主耶稣再来的事，我们可以说这是历史历代教会荣耀的盼望。当我们看见世界各种光景的时候，我们实在觉得说没有盼望，但是每一次当我们抬头想起我们的主快要再来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说不出来的喜乐，里面有极大的安慰。所以主耶稣再来是圣徒荣耀的盼望。主耶稣说他去了，他还要再来，他要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就在第一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圣徒他们都是在那里盼望主耶稣在他们活着的那个时代就来了。有的人在那里说，恐怕当时使徒们，当时第一世纪的圣徒们，他们误会了，他们弄错了，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明明没有在第一世纪来， 但是我们读他们所写的，我们听他们所说的，他们都是盼望主就在他们那个时代救回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没有错，我们的主可以在第一世纪再回来，但是他没有来，乃是为着宽容我们的缘故。历史历代的圣徒都在那里等候主的再来，因为历史历代我们的主都可以回来。尤其在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受到极大的逼迫，当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当时的圣徒当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就说一句话 Maranatha， 他们就在那里说主必快来，这是他们的盼望。他们在受逼迫的中间，他们一直在那里仰望主必快来，只有这一个能安慰他们的心，也只有这一个能坚固他们的信心。弟兄姊妹，主耶稣的再来是历史历代的圣徒在那里祷告并且在那里盼望，尤其当神的儿女遭遇患难的时候，遭遇逼迫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一种的心情就越发的加增。因为实在说来，主的再来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有一首的诗是我们这一次在第一天晚上所唱的，那一首的诗乃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倪弟兄在他失去自由之前所写的那一首的诗。那一首诗就是在我们的诗歌上第63首。在这一首的诗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当神的儿女在患难之中，他们唯一的盼望就是主的再来。这里告诉我们说，志不大义，你与我们分手后，我心有个真空，无可不满。这个实在表明爱主的人幸福童女的心情，从我们的主在伯达尼分手之后，就是他升天之后，在我的心里头好像就有一个真空，没有办法可以不满的。我做河边，将琴挂在柳枝头，你不在此，我真有心顾盼。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在那个时候巴比伦的人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弹琴给我们听。作诗的人说，我们被掳在巴比伦，我们怎么能弹琴，这个琴挂在柳树的枝头上，我们不能弹这个琴。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预表我们今天的光景。因为我们的主不在，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寄居做客旅的人，我们的心不在这里，我们在异乡做客，我们怎么有心来弹琴来歌唱呢？当我深夜过度安静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无人受，无也无享受，不禁叹息，我想着你是多远，我想着你应许已久的归旋。换一句话说，在夜深的时候，就在那里想到我们的主离开多远，他的应许还没有成就。第二点， 你的马照是我生无家之想，你的苦家是我无所欲系，你的再来是我怀违见之乡，你的自己成我追求目的。你不再是喜乐一见他之味，诗歌也缺他所应有的甜美。你不再再来是我怀违见之乡，你的自己成我追求目的。你不再是喜乐一见他之味，诗歌也缺他所应有的甜美。你不在此，终日我若有所事，主啊，我要你来，我不要你死。这样的心情乃是历史历代那些相处贞洁的人所怀的那个意念。第三节，主，你能否忘记你曾经应许你要回来即我与你同在，但一天一天又一年年的过去，我仍等候，你却仍未回来。求你纪念我已等得好疲倦，而你终结好像当初一样远。多久多久，还有多久的时候，你才应念应许来把我提走。在这两千年来，在圣徒的心中都有这样的感觉，觉得说一年过一年的过去，一天过一天的过去，在那里等候，还在那里等候，但是好像主还没有来。第四节，日出日落，一世过去又一代，你的牲畜生活等候安睡，一位一位他们已逐渐离开，一次一次我们望你快回。我主，为何你的人没有现动静，听人比着，我们观看人对景，我们再次依然等候，再等候，哎呀，是否我们等候还不够。的的确确在这两千年来，一代一代过去了，许多的牲畜在那里等候，等不及了，他们睡着了，但是好像天还没有动静，好像我们等候还不够。第五节，当我回想我已等候好长久，不禁叹息，低头独自流泪，求你别再迟延，不听我要求，现今就来接我与你相会。来吧我主，这是教会的求呼，来吧我主，倾听圣徒的催促，来吧历史历代累积的共鸣，我主能否求你今天一起听。弟兄姊妹，是不是今天在我们的心里面，因着我们可念我们主的缘故，我们也实在发出这个声音说，主啊，不要再迟延，来吧，就在今天把我们提进去吧。这是历史历代爱主的人里面的共鸣，巴不得主今天一起来听。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既然应许我们他还要再来，为什么过了20世纪他还没有来？为什么他迟延到那么长久？好像教会在地上等候他，等候到不耐烦了。许多的时候，尤其在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好像说主的迟延是应他的心而不回来。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世界上哪里有一个新郎不盼望快快的来接他的心腹？在普通的情形之下，可以说总是新郎等候心腹。每一次地上有婚姻的时候，你就看见新郎早早的就等在那里了，他在那里走来走去，心里头非常的着急，但是好像到了时候，新郎新娘还没有准备好， 新娘就是泥泥扭扭的，总是慢慢的，好像总是喜欢拖延的，不肯就来，这是一般的光景。在我所知道的历史的里面，恐怕只有一个人是新娘等候新郎的，那个就是戴德生先生的曾祖父。我们都知道戴德生先生他是内地会的创办人，神用着他把福音传到中国的内地去，我们为着他感谢主。据说他的曾祖父年轻的时候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是一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他对于主也没有什么心的。但是到了那一天他要结婚了，那一天早晨他醒过来，哎呀，他一想说今天我要成家了，哎呀，他说这个责任太重，从前我是一个人，现在要成了一个家，我这样糊里糊涂的过日子那是不行的。所以他清早就起来到田间去祷告去，哎呀，他真是在那里祷告，他把他自己奉献给主，他愿意从今以后他这一家能好好起来服侍主。因着他这样祷告，他祷告了多长久他都忘记了，他祷告了很久很久，里面也忙了主的同在和喜乐。等到他祷告完了，忽然一想，哎呀，结婚的时间呢已经过了，所以他赶快就跑到那个礼拜堂里头去。幸亏好新娘还等在那里，那一些客人还等在那里，他们真是稀奇说这个新郎跑到哪里去了。那一天他们结婚了之后，当天晚上在他们没有睡觉之前，这个新郎就对新娘说，我们要跪下来祷告，把我们这个家奉献给神。这个新娘觉得很稀奇，因为这个不是她从前所认识的那个人。但是感谢赞美主，因着她这样的做，我们看见产生了像戴德生那样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做人的常情来说，都是新郎等候新妇，是新妇迟延，不是新郎迟延。不错，今天在我们的感觉的里面，好像觉得说我们的主为什么迟延呢？我们在那里催促他，但是好像他还是硬着心不听，但是实在不是他迟延。因此我们说，就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也可以回来。为什么我们的主一直到今天他还没有回来呢？因为他的心腹还没有装配整齐。如果心腹没有装配整齐的话，他怎么能回来迎接他的心腹呢？如果今天教会还没有长大成人，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教会还没有成熟，还没有装备整齐，叫我们的主他怎么能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呢？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说，对于主耶稣的再来，我们有一个极大的责任。我们不是在这里好像消极的被动的在那里等候主的再来。实在说来，主的时间再来的时间是活的，不是死的。神的时间不是季节时的，神的时间是看光景到了，满足了神的时候就到了。所以主的再来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主耶稣的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主要回来呢？乃是当他的身体长大满有基督圣量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的主要回来呢？当他的心腹已经预备好了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一分钟一秒钟他也不会迟延。所以我们有一个极大的责任，我们可以迟延主的再来，我们也可以催促加紧他早早的回来。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可以 hasten his return， 可以加速他的回来。怎样加速呢？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准备，我们要警醒，要祷告。我们如果预备好了，他就要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关乎主耶稣再来的事，我想今天在神的儿女的中间有许多不完全的那种的观念，所以今天晚上我愿意在这里与弟兄姊妹交通一点关乎主再来的事情。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第24章25章的里面特别提到他降临的事，因为当时的时候他的门徒在那里问他说，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你的降临和世界的末日有什么预兆呢？我们知道那里所说的什么时候有这些事，那是指着耶路撒冷被毁坏说的。这个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不必去看它，我们知道说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圣殿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的上面，完全被拆毁。所以主对于耶路撒冷被拆毁的预言到了70年的时候完全应验了。那么门徒所问的第二个问题，你的降临和世界的末日有什么预兆呢？那么主就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在马太福音里面就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从那个无花果树做比方那个地方开始，因为从那个时候我们主的话是对着教会说的，在这个话之前他是对世界说的，他也是对犹太人说的，当然教会也应当听，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是针对教会说的。在马太第24章的里面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泛能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们的主在世界上他只咒诅一件东西，我们的主总是祝福的，但是他在地上曾咒诅一件东西，他曾咒诅一棵无花果树。因为当他最后那一个星期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一天早晨他肚子饿了，他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满了叶子，所以他就到这个无花果树的面前要得着一点的果子吃。虽然那个时候还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在巴勒斯汀那个地方无花果树啊，虽然它结果子啊有它的事情，但是在没有结果之前，如果它开始发能长叶了，它里面就同时也产生一种小小的那个无花果，这种小小的无花果就是穷人的食物。如果这些小小的无花果没有的话，等到收割的时候，真是作为收成的时候也不会生无花果的。所以主耶稣看见那个叶子那么茂盛的时候，他认为说里头一定要有这些小小的果子，是穷人的食物。但是连这个都没有，因为没有这一个 这一棵无花果树是不会结果子的，所以主就咒住这一块无花果，说从今以后人不吃你的果子。马上这个无花果从根开始就枯干了。无花果树是犹太国的代表，以色列国的代表，因为主向犹太人显现，但是他们不接待他，他们拒绝他，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培养他们，但是他们不结果子，他们只有叶子，只有外表，但是没有实际，只能给人看，但是不能满足神的心。虽然我们的主三年之久继续在那里培养他，但是他还是不结果子，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主的审判就临到犹太国，就说从今以后你要枯干了。我们都知道，因着他们拒绝他们的弥赛亚，因为他们说流他的血归给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这个话应验在他们身上。在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攻破，圣殿被撤回，犹太人就被分散到天下各国去。他们在天下各国所受的痛苦是人所不能想象的。但是主耶稣在那里说，你们看见无花果树翻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奇迹，犹太人差不多2000年之久没有国土，没有政府，散在全世界的上面，但是这个民族没有被同化，还能生存。他们所受的逼迫，全世界逼迫他们，无缘无故地逼迫他们，杀害他们，但是他们还是能保存，并且还是能团结。这个是世界上政治、经济、人和的方面没有办法解说的。但是主说，无花果树要翻嫩长叶。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英国的外相 Balfour 就发表一个宣言，应许犹太人一个家乡，回到巴勒斯坦，回到他们的家乡去。正是因为他们中间一个少年的化学家发明了一种的叫这个炸药的原料，帮助英国征战，所以当英国要奖赏他的时候，他只要求一件事，他说我不要任何的赏识，你只要允许我们犹太人有一个家，有一个国家。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犹太人就开始往巴勒斯坦地区，但是因着英国外交的诡诈，他一面允许犹太人，他一面允许亚拉伯人，他也要亚拉伯人帮他打仗。所以结果呢，当犹太人回去的时候，就产生了许多的艰难，因此他就限制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地区。我想我们比较年纪稍微有一点年龄的人都能记得，怎样犹太人他们坐了船想回去，给他们抓了，不让他们到犹大地区，有这些那些的故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我们到了1948年的时候，在极艰难的中间，犹太以色列国就正式的立国了。哎呀，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1948年，以色列正式的复活。那个时候，他们 在那里的人数非常的少，他们所占的地也是非常的少。他们向亚伯人买这个地，亚伯人把那些不毛之地买给他们，他们就用灌溉的方法把这个不毛之地叫他生产。但是当他们宣布啊以色列国独立的时候，他们人数又少，地方又小，四围都给亚伯人围困起来。英国人撤退的时候，把所有留下的军器都给亚伯人。而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有什么军火呢？我到以色列过去的时候，他们给我看，在那个开始打仗的时候，他们只有两准的那个小小的炮，那个炮只有这么大，只有两准那样小小的炮。但是奇妙的事情，他们把亚伯人打败了，结果以色列在极艰难之中就立了国了，无瓦国反能长业了。到了1967年的时候，六天的征战，那个时候在六天征战的结果，他们把耶路撒冷的老城也取过来了。第一次在差不多2000年的历史的中间，耶路撒冷完全归给犹太人。我们记得在路加福音21章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要被外邦践踏，只等到外邦人的日期满足了。这1967年第一次耶路撒冷脱离了外邦人的践踏，完全落在犹太人的手里头。他们把耶路撒冷做他们的京都，他们说什么都可以谈判，耶路撒冷是不能谈判的，因为这一个是他们永远的首都。如果耶路撒冷留在他们手里而不再落在外邦人手里的话，弟兄姊妹，1967年是外邦人的日期满足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实在是近了。到了1973年，在大赎罪大日的时候，犹太人都在那里进食祷告的时候，忽然埃及和叙利亚两面的军队进去，那一次几乎把以色列国灭亡了。但是奇妙的是，不但不灭亡，反而他们扩张，他们把这个西南旷野统统拿过来了，把这个 Golden Height 也拿过来了。我们看见说他们还是在那里动保守，这一个是应验预言的话。主说你们看见无花果长反能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你们看见这些的事，就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犹太的复国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教训？不错，他们今天的复国是政治的复国，还不是宗教的恢复。他们今天还硬着心不肯接受耶稣做他们的弥赛亚。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神在那里回转向着他从前所拣选子民的时候，究竟给我们什么教训呢？那个教训就是说，主说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你知道这个门在原文的里面是多数的，不是单数的。今天在西方的国家，他们读这些圣经不大明白，因为在西方的国家，你开他的大门就到他的家里头去了。但是在东方的人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因为在东方的国家，你如果要到人的家里头去，你要经过好几道的门。
在外面有一个围墙，围墙那里有一个外院的门。这个大门你进去了之后啊，你不过到一个园子里头去，你还没有到他的家。那么如果那个家是大户人家的话，你要一进一进的过去，一道一道的门过去，到了最后一道的门才是到他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的主在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们看见这些事情，你们就知道人子进了，真在门口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已经在门口了，也许在大门口，也许在第二道的门，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他已经在门口了。如果在门口就不太远了，如果在门口就不会太久了，他不会逗留在门口那里，他一定是一道一道的就进来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已经在门口了。主又在那里说，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降临也必如何。在挪亚的日子，人照常吃喝下去，不知不觉的时候洪水来就把他们冲去了。主说人子降临也是如此。挪亚的日子是怎样的日子呢？我们如果看创世纪的话，我们知道挪亚的日子是物质文明非常发达的时候。因为你读到第五章的时候，你看见那里人就开始什么呢？第四章第五章你就开始人在挪亚那个时候就发明了许多的事情。他们不但建造城市，他们也发明了音乐，发明了铁器，他们也耕种，他们也畜牧。换一句话说，在那个时候的社会，物质的文明非常的发达。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是物质文明最发达的时候？有人说这是 age of technology， 这是属于技术的时代。我们看见千变万化，天天呢好像有新的发明，有新的进展。挪亚的日子也是这样，在挪亚的日子，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口就众多，人在地上就加增起来。是不是今天我们世界上一个大问题就是人口的爆发，成了一个极大的问题？在挪亚的时候，罪恶满了遍地，人的思想终日幻想都是罪恶。亲爱的弟兄姊妹，物质越文明，人越多，地上的罪恶也更加重。我们不要以为说越文明越开通，那么地上的道德越高尚，适得其反。越是文明，罪恶越多，花样越多，犯罪的办法也越多，花巧更多，连人的思想终日都是罪恶。亲爱的弟兄姊妹，一直到今天越过越清楚。今天因着有 television 的缘故， TV 的缘故，你看连小孩子都在那里看，他每天脑子里头、思想里头、幻想里头就是那些罪恶的事情。不知道害了多少的人。圣经说挪亚的日子地上满了强暴，流血满了强暴，这是不是今天我们这世界的光景？在挪亚的日子，神的儿子就是那些堕落的天使，看见人的女子，就是人的女子美丽，他们就约他的本位。天使是不屈不嫁的，但是他们不受他们的本位，他们到地上来与人的女子交配，就生出古时的那一些的伟人战士，那一些又不像人又不像天使那一种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处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一些邪说教诲这些的事情，是不是 大大兴旺起来。越是文明，罪恶越多，花样越多，犯罪的办法也越多，花巧更多，连人的思想终日都是罪恶。亲爱的弟兄姊妹，一直到今天越过越清楚，今天因着有 television 的缘故， TV 的缘故，你看连小孩子都在那里看，他每天脑子里头、思想里头、幻想里头就是那些罪恶的事情，不知道害了多少的人。圣经说挪亚的日子地上满了强暴，流血满了强暴，这是不是今天我们这世界的光景？在挪亚的日子，神的儿子就是那些堕落的天使，看见人的女子，就是人的女子美丽，他们就约他的本位。天使是不屈不嫁的，但是他们不受他们的本位，他们到地上来与人的女子交配，就生出古时的那一些的伟人站起，那一些又不像人又不像天使那一种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处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一些邪说教诲这些的事情，是不是大大的兴旺起来？你如果到书店里去看的话，你要看见这一类的书啊，满了书架。在挪亚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吃喝嫁娶是神所定规的，是人的本分。但是如果我们以吃以喝以嫁以娶作为我们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我们大错了。人生的目的不在吃喝嫁娶，人生的目的是在敬畏神，侍奉他，荣耀他。但是世界上的人照常吃喝嫁娶，不但要吃要吃得好，不但要喝要喝得好，不但要嫁要嫁得多，不但要娶要娶得多。以这个为着人生的目的，忽略了他们灵魂的要求。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处在这个时代，是不是看见这一种的光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路德的时候，人在那里又建造，在那里多做建造的事情，多做这些的事情。今天我们看见也是同样的光景。就说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降临的日子也必如何。人不知不觉的时候，洪水来了，把他们冲去了。主说他来的日子也是这样。说到这里，我们要注意，主说人子降临也必这样。降临这两个字，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所用的降临乃是 parousia， 在希腊文里头是 parousia。 我们知道对于主的再来，有在希腊文里头有几个不同的字眼，中间有一个常用的，就是这里所用的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降临也必如何。这个字是 parousia，Parousia 的意思就是同在的意思。主说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的同在的时候也必如何。那么 Parousia 这一件事在圣经的里面不是只着一件事情说的。 Parousia 主的同在在圣经里面是指着一段的时间，里面包含一些的事情。因为今天我们对主耶稣再来，我们常常有不完全的看法，我们常常以为说主的降临啊，我们是指着他立天而降， 他的脚又搭在橄榄山的上面，被众目所看见。我们说这个是主的再来，不错，这个是主的降临。但是圣经里头说，这是他 Apocalypse of Parousia， 这是他同在的显现，这是他同在的最幕后的一件事情。实在说来，他的同在有一段的经过，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里面，你记得主耶稣带着他的门徒，他到橄榄山的上面，在那里他就被接上升了。当他被接上升的时候，他的门徒都眼睛望天，他们看见我们的主，他的脚离开了橄榄山，就一直往上升，升到一个时候，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了。这个云彩还是往上升，但是他们看不见主，他们还是在那里举目望天。这个时候有两个人穿了白的衣服向他们显现，他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举目望天呢？这个被取上升的耶稣，他怎样的去，他还要照样的来，他怎样的去，他也要照样的来。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是怎么去的呢？他的去分两段，从橄榄山到云端是第一段，看得见，从云端一直到宝座是第二段，看不见。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主到了宝座呢？他实在是到了宝座，坐在父神的右边，我们有凭据。因为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圣灵在无旬节降临下来，圣灵的降临就是见证说，这一位上升的耶稣已经到了宝座，因为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现在你们所看见的是听见的，乃是证明说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我们的主耶稣的去，他的离开有两段，头一段看得见，第二段看不见。当我们的主降临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也有两段，第一段从宝座到云端看不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来的日子像贼一样，贼好像看不见，且贼如果太看得见的话，他没有办法偷东西了。所以好像贼就是有应声之法的，好像人都在不晓得的时候，他已经来过了。主耶稣说他来像贼一样，意思就是说从宝座到云端那一段，他的降临是人所看不见的，但是从云端降临到橄榄山，主耶稣说他来像闪电一样。你们不要在那里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基督在会幕里头，主说不，他来的时候他的预兆就像闪电一样，从东到西大家都看见，众目都要看见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说到主再来的事情，他的降临的事情，我们要从宝座算起，一直算到云端，从云端一直射到，一直算到他的脚中搭在橄榄的山上，这一个都称为 Parousia， 主的降临，主的降临。亲爱的弟兄姊妹，常常有人发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主降临之前，是否还有经文预言必须先应验？换一句话说，是否还有一些预言 要等这些月阴年之后，我们的主才能降临，这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有人以为说主的降临还需要有一些事情应验，比方说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啊，在那里说主的日子来到之前，必有那大罪人显现，这个大罪人就是将来的敌基督。所以有的人在那里说敌基督还没有显现，那么主还没有降临，那么弟兄姊妹，你是等候敌基督呢，你还是等候基督？所以我们如果明白降临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说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降临的日子也必如何。我们今天已经在挪亚的日子了。他说白天有十二小时，我们要趁着白天要做工，因为到了黑夜人就不能做工，到了黑夜你要半地了。当我们的主耶稣最后一次与他的门徒吃逾越节筵席的时候，犹大要出去卖他。圣经告诉我们说，当犹大出去的时候，那时是夜间了。今天我们的主不在这个地上，今天这个地上是晚上，公义的太阳已经下去了，或者说上升了。所以从我们的主升天之后，弟兄姊妹，实在说来，从我们的主被卖钉十字架，从那个之后晚上就开始了。过这2000年，我们已经到了差不多半夜的时候了。连科学家也都承认，这个世界已经到了差不多半夜12点钟的时候。当然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就是说还有一点点的时候这个世界要被毁灭，但是在我们的感觉里面，乃是说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要来，他并不迟延。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随时可以降临，今天晚上他可以降临，明天他可以降临。我们不知道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我们也不需要也不可以在那里计算说哪一天他要来，因为主明明告诉我们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但是主已经给我们看见说新郎已经快要来了。他在那里说让我们起来去吧。所以在半夜有人声喊着说新郎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声音我们随时可以听见，巴不得我们有耳朵能听得见。主怎么说呢？他说那个时候，就在他降临的那个时候，他说有两个人在田里工作，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在那里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路加告诉我们说两个人在睡觉，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就说人子降临也是如此，因为人子来的时候像贼一样要来到。弟兄姊妹，我请问你，当贼来的时候，他常常是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当他来的时候，他究竟啊要偷什么？一个贼如果来到你的家里头，他把那里你的垃圾桶偷去了，那我巴不得他天天来。 一个贼来到你的家里，他不会偷你的垃圾，他一定要偷在你内浴室里头，好像他都知道你有一个宝贝的那个盒子，里面有你的首饰在那里，他就是要偷这个东西去。我们的主说，我来的时候像贼一样，在不知不觉的时候他已经来过了。他来的时候怎样？他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他所取的不是垃圾，他都取的是宝贝。这两个人是代表我们今天还活着的基督徒，因为粮是一个见证的数目，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这两个人在表面上看不出分别来，两个人都在田里做工，两个人都在推磨，两个人都在睡觉，其实只有两个人，不是六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地球是圆的，当初来的时候有的地方是在白天人在田间做工，有的地方是清早妇人在那里推磨，有的地方是晚上人在那里睡觉。所以实在说来，当初要降临的时候，新郎来了的时候，我们看见在全地上，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那个时候还活着在地上的基督徒，在表面上没有分别，但是主知道哪一个是宝贝，哪一个是垃圾，主知道。有的人在那里说，主来的日子近了，哎呀，那怎么办？我们怎样等候主来？好，事情不要做了，做事有什么用呢？把事情也丢了，家也不要了，那么到这个山上面去等吧，等主来。有人又在那里说，哎呀，主来的日子近了，如果主在这个时候来，我正在讲道的时候，啊，那个这个真好，我可以去了。有的时候说，如果主在来的时候，我正跪在地上祷告的时候，哎呀，那个我就去了。有的人在那里说，哎呀，如果主来了我睡着了，那怎么办呢？那你睡觉也不敢睡。亲爱的弟兄姊妹，尽放心去睡觉去。如果是晚上去睡觉，如果是早晨去推磨，如果是白天去种田，换一句话说，我们每一天还是照常在家里做工，但是我们的心要警醒，要等候，我们里面要准备，在外面没有分别。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看外貌，他是看我们的内心。我们的主他来的时候，他看见两个人在外面完全一样，但是他知道哪一个人的心是向着他，像一个贞洁的童女，没有失去那个单纯的心。主知道哪一个人是全心的爱他的，主知道哪一个人是精心是祷告的，主知道哪一个人是在他面前有预备，主知道。人不知道，我们人也没有办法分辨，但是主知道。你知道在原文的里面，这一个取去和上面一节圣经被洪水冲去，冲也是取，也是取去，是两个不同的字眼。洪水冲去的那个取去，乃是强暴的取去 ，violently taken away， 强暴的取去，而这里的取去就是约翰第十四章。主说，我去了还要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那个戒指，也就是 使徒行传第一章，天把它取去了，这个取，所以这个取去是做他的同伴，这个取去是做他的心腹，但是撇下又活了，因为要经过大灾难的火来把他烤熟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今天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无论那个时候我们会听见在半夜有人声喊着说新郎来了，巴不得我们听见这个声音，我们就被提取去了。路加21章说，你们不要因着今生贪食醉酒，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叫这些的事情像网络一样淋到你们，叫你们不能逃脱。哦，弟兄姊妹，我们对这个世界应当脱根，应当苦干，好像麦子一样，粗硕的果子已经被日头晒得够了，已经成熟了，粗硕的果子就收割，收割到哪里，一直到宝座哪里去，因为粗硕的果子是要带到圣殿里面去献给神的。启示录12章也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男孩子他一生下来他就被提到宝座那里去。弟兄姊妹，这是主降临开始的预兆，有一天忽然在地面上许多的圣徒不见去去，当这个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知道Parousia降临，主的降临就开始了，就开始了。这个男孩子被提到宝座，他冲过了那个天空，因为天空是魔鬼大本营，他们是得胜者，冲过了魔鬼的大本营一直到宝座。换一句话说，靠着主他们得胜了那空中的恶魔，所以弥迦勒就带着他的使者来与空中的恶魔征战，空中没有他的地位，撒旦被摔到地上来，空中就准备好了，主就带着他的圣者从空中宝座降到云端。这是帕鲁西亚的第一段。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等死，我们是等候被提。感谢赞美主，我们这些人是最有福的，因为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有被取去的机会，但是我们的责任也是非常的重。主在那里又继续下去，他说那个时候天国好像是个童女一样，我没有时间详细的解说，不过严格的解说，这是个童女也是代表基督徒，但是这个童女是个童女是代表历世历代碎了的基督徒。他们在那里等候主，主没有回来，所以他们碎了。有人说五个聪明的是基督徒，五个愚昧的是不得救的人，但是你如果看他的上下文，你知道这个不是，因为主说那个时候天国好像是个童女一样，是一个责任的意思，十加上二就是12，完全的数目，那是教会的数目，前面有二后面有十，加起来是12，那就是教会的数目。不过呢，历史历代的童女，圣经从来没有称没有信主的人是童女，圣经看没有信主的人乃是淫妇与世界行淫的人，
但是我们这一班背着暴雪西进的人，我们都是同龄。贞洁不贞洁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总是就着他的旧书来说，我们都是童女。不但都是童女，他们都带着灯，都有灯，灯里面有油，代表圣灵住在他们里面。他们都出去迎接新郎，不信的人会不会有一个出去迎接住来的那个心思？没有的。所有信主的人，他有这个心愿要出去迎接新郎，因为新郎迟延了，他们都睡了，不但愚昧的人睡了，聪明的人也睡了。所以这个不能执着树林的睡觉，这个一定执着圣徒死了，因为圣徒的死像睡觉一样。到了半夜，他们都听见声音说新郎来了，都听见，他们都起来，都复活了。他们都在那里要整理他们的灯，但是聪明的灯里头有油，并且器皿里头有额外的油可以加在灯里头，但是愚昧的他器皿里头没有额外的油。也许他自作聪明，以为说要有额外的油有什么用处，装了很多的金银财宝在那个器皿的里面，但是你不能点灯，不能点灯，新郎就来了，那聪明的人就进去，门就关了。那愚昧的，当他们去买油回来的时候，门已经关了。他们在那里打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主说，我不认识你们。在原文里头有这个意思，我不称许你们。 I don't approve of you， 我不称许你们。他们要在黑暗里面咬牙切齿。究竟今天我们是聪明的童女，是愚昧的童女？今天凡是自以为聪明的，就是愚昧。如果今天我们被人看为愚昧，但是我们愿意倒空我们的器皿，我们愿意让圣灵来充满我们，不但有圣灵，并且让圣灵来充满我们。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不要醉酒，因为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充满在原文里头的意思，就是要被圣灵管制，要被圣灵来管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里面都有圣灵，但是你是不是让圣灵来管理你？你是不是顺服圣灵？你是不是与圣灵合作？你是不是随从圣灵，靠圣灵而活，让圣灵把你变化，容上加容，像主的形状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聪明的童女。等到主来的时候，你要进到那个婚姻的筵席的里面去。但是如果今天你贪爱这个世界，虽然你得救了，但是你自作聪明，你以为说被圣灵管制那是一件麻烦的事，倒不如照着你自己肉体所喜欢的你去做。弟兄姊妹，到了那一天就显出来了。所以主说，你们要预备，你们要预备。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还活着的时候乃是我们的机会。一天就让我们活着，那一天就是我们的机会。很多的时候早晨我醒过来，对主说，主啊，我感谢你，你再给我一天的机会。今天是今天一天的机会，这个日子就是圣灵要在你里面准备你的日子，也是你自己要与圣灵合作来预备的时候。我们要预备来见我们的新郎。 半夜有人声喊着说，新郎来了，让我们出去去念祭他，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虽然你降临的应许已经一代一代的过去，一世纪一世纪的过去，许多爱你的人已经睡了，但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应许并没有落空。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那里告诉我们说，只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要来，必不迟也。主啊，你告诉我们说，你已经在门口了。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随时我们要听见半夜的呼声，新郎来了。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虽然你降临的应许已经一代一代的过去，一世纪一世纪的过去，许多爱你的人已经睡了，但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应许并没有落空。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那里告诉我们说，只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要来，必不迟也。主啊，你告诉我们说，你已经在门口了。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随时我们要听见半夜的呼声，新郎来了。哦，我们的主啊，叫我们听见的时候能听声昂首，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到了。主啊，你不要我们在听见的时候被撇下，垂头丧气，因为我们贪爱这个世界，我们不能背提见你的面。主啊，求求你怜悯我们，叫我们还有今天，趁着还有今天，叫我们精心等候，精心祷告，预备在你的面前。就是人看我们愚昧，但是我们的主啊，只要你看我们聪明就够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